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标普指数今天下跌33.58点，跌幅0.45%。大方向看，并没有什么要暴跌的前兆。细节来看，三角形整理到底是突破了没有呢？昨天标普指数突破三角形整理的上轨，今天小阴线回落，但是仍在突破的线上。虽然突破这样的三角形不是非常稳定。但在没有其他市场信号的情况下，我认为继续上涨的概率略大于下跌的概率。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02.47点，跌幅1.16%。和标普不同，纳指仍在三角形整理里面挣扎。如果不突破啊，那就会在收敛的三角形末端小幅震荡，直到突破。三角形通常是延续原来的上涨方向，所以倒也不是非常担心暴跌出现。道琼斯指数今天下跌130.76点，跌幅0.25%，相对比较抗跌。今天日 K 是小阴线，但仍在五日线上，小跌不破五日线，短线仍将看涨。这样判断起来，科技股面临短线调整压力，而避险的成熟板块可能获得了部分资金的关注。今天我的公开账户亏了3848，跌1.84%，净资产20.5万。特斯拉跌了4.02%，贡献较大。赚钱是没有赚什么钱，但是有一件事儿值得吹牛，那就是 IBM 买入后天天涨，关键是买的少啊。按我今年这手气，买的多了可能就不涨了。IBM 已经7连阳，每天阳线。今天科技股多有下跌的情况下，它还涨了2个多点。美国银行将 IBM 的目标价从315上调到330，维持买入评级。IBM 本周联合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以及克利夫兰医学中心宣布重大科研突破，首次用量子半中心超级计算成功模拟了核聚变反应堆所需要的熔岩分子结构。6月下旬，川普就夸奖 IBM， 所以 IBM 是他最近吹的好几家公司的其中一支。川普打了1年多的贸易战，但是美国贸易战越打，贸易逆差越大。美国商务部公布数据显示，五月份美国的贸易逆差扩大42.2%，达到776亿美元。美国的出口下降3.2%，进口反而增长3.3%。计算机配件、半导体、消费品、工业原材料、汽车等进口增长。美国国内有强劲的市场需要。企业持续加大人工智能相关投入，推动了相关硬件、配件和半导体的采购需求。人工智能从微观上产生了大量牛股，从宏观上还影响到一个国家的贸易逆差，可见这确实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韩国三星电子出了个创纪录暴发户的财报，但是股价整个崩了。三星电子的营业收入翻倍，为171万亿韩元。营业利润在二季度是89.4万亿韩元，折美元584亿，同比增长18倍多。这个数字超过了过去3年利润总和，还超过了苹果和英伟达，刷新全球科技股单一季度利润记录。韩国股市在隔夜大跌，三星一度大跌10%，最终收盘跌6.9%，把韩国 KOSPI 指数带崩了近5%。18倍多的利润增速，市场还不满意吗？实际上这是利好出尽，市场早已预料到三星电子的爆炸式增长，并且预期还高于实际数，等于是没有达到预期。业绩再牛吧，不达预期是要下跌的。还有一点，以后还能不能再来个18倍？那肯定不能了呀。最近以来内存价格的环比涨幅正在收窄，不涨那么多了。另外，内存公司与客户都在签长期协议，产品价格将趋于稳定，那营业收入和利润的增长速度会回到了正常区间。所以业绩的利好早被市场预期，内存超级周期是有可能见顶的。韩国内存股大跌后，美股开盘同板块的存储股急跌，闪迪快速跌到60日线后反弹，形成下影线，收盘跌了 7.26%，调整后仍有反弹机会。美光科技跌了 4.71%， 存储股都出现了向下跳空缺口，缺口主要是三星电子带动的。缺口通常会回补， 所以股价有反弹机会。现在市场上担心说海力士在7月10号赴美上市后，存储股是不是到头了，那是有这个可能。半导体板块今天跌幅较深，硬件也不行。来自中国的 DeepSeek 要研发自己的人工智能芯片，用来优化低成本模型。如果未来下游的软件和应用都搞起自研推理芯片，那半导体硬件的高增速和高估值就会面临挑战。 DeepSeek 这并不是第一次袭击美股市场了，在一年半以前它以低成本蒸馏模型出现时，当时英伟达也被它打击了一下，之后英伟达继续大涨就是了，并没有什么影响。摩根士丹利最新的报告认为，硬件已经严重超买，估值已经拉满，资金现在正在获利了结，并向云服务商和软件转移和轮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相关的股票已经走出了两到三年的牛市，要看未来还能不能继续走高，关键在于下游的数据中心还有没有需求增长。有一个科技研究机构 SemiAnalysis 在最新报告中指出，算力建设还有的增长，预计 Meta 明年资本支出仍将大幅增加。投研公司列出了四个原因，用来支持 Meta 还将扩大资本支出的观点。 Meta 的超级智能实验室并没有放弃研发最前沿的 AI 大模型，这需要源源不断的算力支持。 Meta 打算把现在的广告推荐系统扩大10倍，不管是用算力去训练系统，还是让系统去算用户的喜好，都需要海量算力。而广告现在正是 Meta 最赚钱的马车。传闻 Meta 正计划把 Anthropic 公司的 Claude 模型引入自家平台，这就有点像亚马逊的模式啊。那这笔合作可能会带来高达100亿美元的算力交易，不过双方还没有官宣。 Meta 可以学马斯克的 SpaceX 模式，把闲置的大规模算力以高价短租的形式租给别人。据估算， Meta 只要拿出一小部分算力，比如200兆瓦用来外租，那一年就能坦赚超过100亿的美元。就这四点， SemiAnalysis 认为资本支出在明年还将增长，算力投资的军备竞赛还没完。最近我发现硬件只要大涨，软件就不行，硬件大跌时，软件和云服务大公司就会反弹，硬件和软件股价形成此消彼长的关系，说明 AI 的上游也就是硬件吸了太多血了。血包来自哪里呢？那就是来自微软呀、 Meta、 谷歌、甲骨文这些云服务商啊。 AI 又说要替代软件， AI 硬件越上涨，软件感觉大军压境就涨不了了。接下来硬件可能也不一定大跌，但是软件被压制太久了，有反弹的需求。我个人觉得这一波 AI 硬件行情我错过了不少，重仓不在上面，只是清仓。投资股票嘛，赚钱不重要，重要的是终生学习，学无止境。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投资感悟，就是价值投资的前瞻性还真不能看太长远。那是要看多远呢？是看十年八年，还是看一年半载呢？如果看十年八年，有很多很有希望的股票，比如特斯拉，十年后机器人会不会爆炸式增长？ SpaceX 十年后会不会在太空建设数据中心，登上月球，进军火星呢？还有 Circle 五年后会不会成为国际支付结算的重要管道？都有可能啊。但是呢，这万媒止渴，梅林还在500公里外，这不但鼓舞不了士气，反而让士兵失去了前进的勇气。所以我现在的结论是看一两年就好了。过去英伟达上涨，因为2024年的时候下个季度的财报要三位数增长，来年同比又是翻倍，所以股价猛涨。现在美光、闪迪、三星、海力士等都是一年内业绩会暴涨，所以股价也就猛涨。那以后抓股票得抓那种在不远的将来业绩确定性增长，而且增速还很高的个股，那种需要十年才能实现的梦想啊，股价可能就比较折磨人了。好，说到 SpaceX， 今天 SPCX 加入纳指100，但利好出尽，未来有无尽的利空，股价今天见光死，跌到了150， 回到 IPO 开盘价，未来进一步跌到发行价135甚至破发都是极有可能。看十年太远啊，看一年， SpaceX 在一年内的业绩将很普通，而且一年内大量解禁，他们的员工开始买豪宅，就等解禁卖股票兑现了。 SpaceX 加入了纳指，这意味着很多追踪这个指数的基金现在必须买入并且持有 SpaceX 的股票，这里边包括了 401k 养老的钱啊。对于把钱放在这一类被动指数基金里的投资者来说，这代表你的退休账户里可能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持有 SPCX 的股票了。纳指100投资者于是就开始担心，通过 ETF 一篮子投资，他们被动持有了 SpaceX 这只股票，那么它会严重影响到纳指100基金的收益率吗？其实并不会影响太多，纳指100的成分股权重是按流通股来计算，目前 SPCX 的流通股市值也就700多亿，在纳指100里面占比小，影响十分有限。但是一年里限售股解禁逐月增加，流通盘就越来越大，一年后 SpaceX 在纳指100的权重就会比较明显。对于投资被动基金比如 QQQ 的投资者来说，重要的是长期定投 QQQ， 成分股调整不必过于在意。其实看好 SpaceX 的机构还不少呢，有喊300美元的，甚至还有喊到800的，跟拍卖似的。摩根士丹利给予 SpaceX 增持的评级预测目标价是300美元，另外还有分析师预测到800，这个分析师叫 Jessel， 给予强力买入评级，按800美元一算市值上10万亿了。这个分析师认为到2035年 SPCX 有 90% 的收入将来自人工智能。怎么一个火箭发射公司收入却主要来自 XAI 的人工智能，实在是有点牵强啊。不过总的来说，华尔街分析师对 SpaceX 的平均目标价是236美元，并没有800这么离谱。如果股价未来因为解禁和火箭发射失败等原因而大跌，跌到较低的水平，到时可能会出现好的投资机会。沃尔玛这两天在全美范围内对数千种夏季热门商品和日常必需品进行大降价，牛肉碎降价 12%， 玉米降价 63%， 樱桃从11美元降到 5.63 美元等等。结果川普说这是应政府要求的降价，沃尔玛是爱国者。沃尔玛的股价也是打折啦，最近一看股价跌破年线，感觉从2022年以后沃尔玛就沿着年线一路上涨，涨了2倍多，现在破了年线，我认为不是趋势的终结，年线下方可能是抄底买入机会。曾经的特斯拉杀手 Rivian 今天因为增发股票而暴跌，因公司宣布发行7500万股新股，大幅稀释原有股权。 Rivian 显然无法通过卖车养活自己，年年亏损，这股票上市时号称能与特斯拉竞争，结果很快就把人套的本金几乎全部损失。这个就是再次证明市场过度吹捧的事儿不能全部当真。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